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法轮功学员廖川江被迫害离世，入冤狱半年，湖北法轮功学员王琼被打断两根肋骨，湖北四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并勒索罚金。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宜宾市法轮功学员廖川江先生在被当地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非法关押期间，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回家后瘫痪。2021年1月16号，廖川江含冤离世，年仅46岁。廖川江是宜宾市三江机械厂职工，于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2005年12月，廖川江在给宜宾县宗场镇某村书记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恶意举报，廖川江被绑架并被非法劳教一年。在看守所的半年期间，廖川江坚持反迫害，写行政复议书，警察不给他吃饭，导致他饿昏过去。后来廖川江被劫持到新华劳教所继续关押迫害，他被逼迫长期坐小板凳罚站，不让睡觉，强制做奴工，有时夜间被警察强行拉出去殴打。在劳教所的最后一个月里，廖川江一直被严管迫害。廖川江离开劳教所回家半年后，又被绑架到金沙江宾馆洗脑班迫害。在洗脑班，廖川江拒绝看污蔑法轮大法的电视节目，拒绝听污蔑法轮大法的会议讲话，遭到殴打。廖川江绝食绝水抗议迫害，被七八个人按着抽血。后来身体极度虚弱，绝食六天后，全洗脑班的人都走了，才放他回家。廖川江回家后一直不停地咳嗽。2009年2月的一天突然昏迷，从此他瘫痪在床12年，下半身完全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双腿萎缩。因为儿子持续遭当局迫害，廖川江父母精神受到极大打击，相继去世。廖川江的哥哥每天过来送饭照顾他一下。2021年1月16号，廖川江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王琼女士2019年10月被诬判两年，在湖北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半年时，王琼惨遭狱警和犯人毒打，两根肋骨被打断，一颗牙齿被打掉，几次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骤升的症状，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王琼现年59岁，是荆州市文兴学校退休教师，修炼法轮大法不长时间，他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身心获得健康。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琼被当局绑架多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强制送洗脑班迫害三次。2018年8月12号，王琼出门买菜时，被在门口蹲坑的荆州市沙市区朝阳派出所副所长张涛等人绑架，被送到荆州区看守所非法关押近一年半。2019年8月9号，荆州市江陵县法院对王琼非法开庭。王琼当庭为自己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并要求无罪释放。两个月后，王琼被江陵县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10000元。王琼上诉后被荆州市中级法院驳回，维持所谓的原判。2020年1月，王琼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监狱阳关队。入监的第二天早上，王琼被犯人组长徐慧等人强行推拽到卫生间的监控盲区毒打。犯人把擦洗厕所的抹布用力往王琼嘴里塞。因王琼不肯放弃修炼法轮功，监狱警察用株连诡计逼迫全监舍的人一起罚站。同监舍犯人事后拽着王琼的头发打耳光，拳打脚踢。在监狱期间，王琼被长期罚站，克扣饭菜，监狱不给他提供基本生活用品。王琼晚上睡觉时每10分钟被提醒一次。专门严管法轮功学员的犯人包家用极其恶毒下流的语言辱骂他。王琼始终拒绝所谓的转化，监狱换了4组包家迫害他。2020年3月18号，多名犯人将王琼拖到监控盲区殴打。犯人肖芳拽着王琼的头发， 把他甩到钢筋脚铁床边，致使王琼右侧的两根肋骨断裂。王琼被犯人扇耳光，强行往嘴里塞抹布，一颗牙齿被拽脱落，他口吐鲜血，呼吸困难，昏迷过去。之后王琼多次向狱警反映腰部右侧像被电钻钻一般疼痛，要求去医院检查。警察辱骂王琼装病，继续逼迫他每天照常罚站，照常弯腰擦地。2020年7月10号，被监狱迫害至伤痕累累的王琼回到家中。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四名法轮功学员周国强、张波、熊有义、李军，2021年1月25号被武汉市武昌区法院非法判决。周国强被网判8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30000元；张波被网判3年，被勒索罚金8000元；熊有义被网判2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10000元；李军被网判2年，被勒索罚金5000元。四人均已提出上诉。2018年12月26号，武汉市公安局一处刑侦警察伙同武昌区派出所国保特警十几人，出动4辆警车，将正在上班的周国强、李军、熊有义、张波四名法轮功学员绑架。警察强行撬开他们的家门，抢走私人物品和现金共8万多元。四人被劫持到余家头派出所，被铐在铁椅上审问，后来又被转移到武昌看守所。2020年12月24号，已被非法关押整整2年的周国强、张波、熊有义、李军在武昌区法院被非法庭审，五位律师为他们做无罪辩护。庭审中，法官违法操作，剥夺辩护人的发言权，遭到律师们的抗议。整个庭审过程中，五位律师互相配合，将检察院提供的非法的粗糙的证据一一驳回，对公诉人陈述内容的非法性、无关联性以及证据不足进行激烈辩论。律师质问公诉人说，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公诉人回答不出。律师对法庭提供的见证人提出异议，11页的证据见证人是同一个人，上面的签字笔迹却不是一个人的，完全违背了法律规定要求的见证人所具备的条件。律师义正言辞地问道，这证据见证人是谁？是真见证人吗？法庭无言以对。四位法轮功学员都在法庭上表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无罪，从2年前被非法抓捕关押一直到今天的庭审都是违反法律的，是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严重迫害，我们要求无罪释放。2021年1月25号，武昌区法院对四位法轮功学员予以非法判刑，并勒索数目不等的罚款。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考的考题是什么，副标题是从美国大选的过程与结果思考，作者宝鸡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9日。自师父发表经文大选以来，大法弟子们都在针对美国大选发正念，关注着大选的进展，心都悬在那里了， 因为按我们现在的正常思维，已经感到无法理解了，现实与思维已经无法对接，按人的正常思维逻辑，已经判断不了了。我感到很困惑，上网看了许多同修的文章和媒体，都感到扑朔迷离，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期盼，盼望着可能会发生点什么，可是没有发生奇迹，就是现在这样一个结局，不可接受的一个结局，心中的问号在罗列，百思不得其解。按正常思维，川普是天选之人，按天的意志行事，有那么多的胜选条件，是铁定的胜选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不像我们预见的那样，其结果完全出乎大家意外。拜登反而占了上风，成了新当选的总统，而且宣誓就职了。这件事情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按以前的思维定势是想不出什么结果了。有一天，我看红银五，宇宙流氓看你几日做。师父的一句话突然打入我的脑中，天无道，还有谁是神？我突然一震，师父不是说我们是心与佛道神吗？我们不是修佛修道的吗？我们大法弟子不是走在神路上的生命吗？旧宇宙已经解体，新宇宙就要诞生了。而师父在经文至台湾法会中要我们摆放好自己的位置，也许就是要求我们把自己摆在心与佛道神的位置上吧。师父早就在《红银二喻》中说过，大法图上九霄，主掌天地正人道。我突然明白，目前这个形式难道不是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最后圆满出的考题吗？看我们大法弟子如何证悟新宇宙圆融不破的大法，以便我们以后在自己的天体出现类似的问题时，能有自己从大法中证悟的法做指导。如果我们都能从法中证悟自己的东西，我们才是算作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功课，从这里毕业了。这也和我们在常人中考研考博是一个道理，只是更加神圣殊胜。我们大法弟子在师父给我们开创的地球修炼环境中，经过了漫长岁月的磨练和学法修炼，就要圆满了。因为我们是从宇宙大穹遥远天体聚集到这里来的主和王，圆满之后将要回到我们各自的天体归位，归位之后就是新宇宙各个天体的王和主，就是说我们的修炼就要结束了。在圆满之前，我们每个人是否达到了各自的标准，能否担当起这历史大任，是要考试的，也就是要最后的考验。这是师父早就讲了的，所以我想目前这个形式也许就是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出的题目。试想，我们都知道旧宇宙的发展规律是成住坏灭，而新宇宙是不灭的，到了坏灭的时候就会圆融修复，也就是说以后的宇宙已经是按新的宇宙机制运行的了，不再灭了。师父已经把宇宙的机制更新了，可我们是旧宇宙的生命，师父虽然讲了新宇宙的法，但是我们是处于新旧交替的生命，在我们的概念里思维模式里只有坏灭，怎么圆融？没有这个概念和思路啊。所以我想就美国这个现状来说，到了这一步，很多大法弟子的想法都是大淘汰灭的概念，也就是旧宇宙的概念思维模式，一切都到了这一步了， 最高法院也不主持正义了，不维护宪法了，国会也成了一党的国会了，维护党派的利益，搞社会主义了，变异了，议员、CIA、FBI 重要人物都被收买了，州政府被收买了，媒体被收买了，等等，不一而足。人间的这层法好像制约不了坏人了，邪的、坏的、得势了，占了上风了，现在就盼着师父出手大淘汰了。所以大法弟子的思想还在旧宇宙的运行机制中转圈，没有回过神来，指望外在的力量来把坏人抓起来或者怎么的，也没有想到这可能正是师父给我们出的考题，也是关键的一个题目，来等着我们从法中找到答案，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选择和实践。因为每个人的层次不同，对法的理解不同，认识不同，答案可能也不同。也有的思想一转向，跟邪恶走了，不信大法了，可能也就被淘汰掉了。我想，这也许就是最后的大考。当然，答案也可能就在书中，不会教我们凭空去猜。昨天听说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坐了5年牢的大法弟子正念走出邪恶魔窟，一个是在看守所的大法学员向邪恶妥协写了3书。坐了5年牢的大法弟子在面对邪恶的迫害时想，就抱定兼修大法的一念，我是神，他是人，人的肉手怎么能打坏金刚不坏之体呢？在这神念面前，邪恶派来的打大法弟子的4个彪形大汉自动退却了，真是人神一念，差之天地呢。以上思考只是自己的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切磋交流，如有不妥之处，还望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以法为师的体悟》，美国大选期间的修炼体会，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9日。在大法修炼中，我们知道旧的宇宙不管经历了多么漫长的成住幻灭的历史，不管多么的巨大庞杂，任何生命都不知道宇宙的根本大法，都不知道师父是谁，任何生命在其漫长庞大的轮回成住幻灭的生命过程中，都依凭着各自对宇宙法理不同的认识证悟，走自己生命的路。在某个角度也许可以说，在依凭着自己对宇宙的理解认识对待所遇到的，渐渐地在巨大的宇宙生命历史过程中，自我认识也不断加强加大，执着强烈的执着自我，也渐渐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自己的骨髓。对于宇宙任何一个没得法的生命，也许只能是这样，没有任何以法为师的概念。而作为得了宇宙根本大法的最荣幸的生命大法弟子，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去除深入骨髓的自我执着，生命根本上同化大法，建立以法为师金刚不破的正念，真的做到信师信法，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吧。这是美国大选期间经历了起起伏伏的修心过程后，此时自己有限的认识。在美国大选中，各路邪恶势力肆无忌惮疯狂行恶，当认识到如果拜登一伙窃取了大选，中共共产邪灵就窃取了美国，而邪不胜正，川普是天选之人时，我就更认为川普一定会胜选无疑。随着大选一步步发展， 我也越来越陷在选战胜负这个具体事情中，自己都无力挣脱出来。2021年元旦前后，脑中突然出现一念，如果拜登把大选偷到手了呢？当时心里就紧紧一揪，甚至怀疑，一阵慌乱。多年的修炼使我很快警醒，自己已经太执着川普的胜选了。静心想想师父大法，大法修炼使我切身体悟，深信师父大法给弟子和众生的只有无量的慈悲。无论那个形势、环境、状态看起来是好或坏，甚或恶劣，凭着对师父大法的坚信，实修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心里顿时安定了许多。意识到坚信邪不胜正，川普胜选本身也许不错，但是浏览关注有关报道信息，思想中不断产生想法分析判断的习惯性的自发的流水作业，使自己不知不觉中执着起川普胜选，甚至很大执着了还意识不到，才会心里紧揪怀疑慌乱。这还让我看到自己依赖常人来解体这场迫害的人心的严重。过去因为对中共邪党从没抱过希望，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依靠常人谁来解体迫害的心。这次看到天选之人，有解体中共使命的人出现，不知不觉执着其胜选的过程中，产生严重依赖常人解体迫害的人心，否则因不会揪心怀疑慌乱。所以不是自己没有依赖常人的心，只是过去没有让此心表现出来的条件。此外，虽然川普是天选之人，有解体中共的使命，但自己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已经不难理解川普的难度，而且他达成目标的方式、方法、条件、资源、状态、环境等等一切，他知道，神知道，我不知道，也不了解。严格说，我的想法、分析、判断、人心执着，不仅于事无补，还因自己执着，给救度众生、给川普履行使命增加阻力、障碍，这实在不是一个修炼人所为。如果拜登窃得了大选，也阻挡不了天灭中共，也许是解体中共的另一种方式呢。作为修炼人，我们都明白佛法无边，天意不可违，天灭中共是天意，邪恶越疯狂垂死挣扎，另一方面也促使世人觉醒，认清其邪恶真面目。这些年很多世人不是清醒了吗？所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自己该做的都只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执着世间的任何表现，就是按照大法实修自己，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认识到这儿，觉得对美国国会认证与否不太动心了。所以1月7号看到报道还算比较平静，以为自己做到家了，然而不久心里还是隐隐的沉重。这时我能想起很多师父的讲法，也能知道自己还有人心在执着，对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很有认同感，因为自己都经历过，就努力去放下这些人心执着。但心里还是随着有关大选的信息起落，问自己到底执着什么。川普连任当然会严重打击中共邪党，最好把美国的邪恶势力都绳之以法。说白了，这都是我想要看到的。显然，这都是常人的基点认识。如果作为常人这么想，也许是正常的，不算多大的错。但作为修炼人，我看到了这背后包含的深入骨髓的图安逸行。川普连任能给我们带来好的社会环境，对邪恶的复仇心，所求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指责怀疑气愤的魔性，还不自知地狡猾地利用正理掩盖维护这些人心执着，嘴上强调着邪不胜正，觉得自己挺正义，而过去没认清的共产邪灵灌入人一层身体的恨， 激发着人性中恶的东西，如妒忌、斗、暴力、嗜杀等等，正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指出的那样。因此，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只要共产邪灵煽动、挑逗，这种喷吐欲出的物质就会化成巨大负面能量，迅速覆盖人的生存范围。作为大法弟子，这些年的修炼使我牢记，只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要做的、该做的。在这个基点上，再想想川普没连任，我们就不能救度众生了吗？显然不是。那为什么川普连任与否那么牵着心波动起伏，甚至愤愤不平呢？想一想，真正救度众生实质是师父大法做的，我们大法弟子的作用在某种角度上很像大法与众生在世间的连接导体。我们修炼好自己，做好该做的三件事，在某种角度说，好像让自己这个导体更纯净、更高效、更有效地传送大法救度众生的威力，让更多众生得大法救度。脱离了大法，我们自己都会被这个末法乱世毁掉，更谈不上救度众生。如何救度更多的众生，成就大法弟子，一切由师父安排掌握，真的做到以法为师，信师信法，我就不会被川普连任与否干扰得那么严重。这让我看到自己就像盲人摸象故事中的盲人，太执着自己感受到的是墙啊、扇子啊、绳子啊、柱子啊等等，就认为大象就该像个墙、扇子、绳子、柱子，争论不休，以为自己摸到的、感受到的是真相，执着的不行，所以自己才会被干扰。想一想，宇宙对生命来说无限庞大，生命的无量无际，其中的任何一个生命穷尽一生也看不到头，也数不过来。这无量无际的生命又不断地在运动变化中，是不固定不稳定的。无论我们在哪个境界中，面对宇宙众生，我们都像盲人摸象故事中的盲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而且更高层次境界对自己都是谜。我深切体会到以法为师，信师信法，而不是执着自我的认识，对大法弟子多么重要、重大、严肃。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啊。今后面对一切矛盾、干扰，对世间事物的执着，清醒地提醒自己一定要以法为师，信师信法，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是自己在这次美国大选期间修炼的切身体会，也愿以此与同修共勉。自己认识有限，恳请同修指出不足，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自媒体报道美国大选的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1月29日。我从2年前开始办自媒体频道，之后一直努力向大众传播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和中共的其他恶行，还有常人媒体不触及的共产主义的阴谋，而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在我所在国家小有名气。但是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始之后，我对报道这一事件一度非常犹豫，因为刚开始民众对此事件关注度并不高，很多平常对中共持反对态度的读者也因被主流媒体洗脑，对川普持不认同的态度，我担心我跟踪这一事件会影响广告收入。但是很快我纠正了这种自私的想法，因为这是攸关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 所以我马上调整方向，开始专注报道美国选举。正如我的预期，上传视频后点击量突然少了很多。更大的问题是，我不怎么了解美国政坛，所以写起文章感到格外费劲。有一段时间，一些不支持川普的读者也取消了订阅，但这些并没有动摇我，我还是决心继续报道选举欺诈的真相。我悟到，赋予我的使命之一是帮世上被安排的正面人物去做一些事，就像唐太宗被隋军追杀时营救他的僧侣，《封神演义》中帮姜子牙封神的天神，这些故事都曾在神韵的舞台上上演过。也许是因为有这样的正念，在常人媒体对美国的选举舞弊只字不提的情况下，对我的频道感兴趣的读者慢慢多了起来，新的读者开始涌入，结果订阅人数反而增加了不少。我的策略是发挥我的优势，突出了在美国选举舞弊中中共扮演的角色，这样我的频道就有了竞争力，很多都是独家新闻。这样频道又恢复了往常的点击量，有些证据还传到了川普的法律团队。但是因为要紧跟事态进展，每天一天到晚浏览大量的新闻网站、论坛和社交媒体，我总是睡得很少，因此常常放松了学法和发正念，这是我今后要修炼的部分。最近继美国司法部和最高法院驳回川普总统的选举舞弊诉讼之后，在1月6日，由于共和党议员们的背叛，国会认证通过了投票结果，加上发生闯入国会的事件，很多人开始对川普失望或不再关注美国大选。面对这种情况，我也不免有些着急和心情忧郁。川普总统到最后也没有采取推翻选举结果的强硬行动，按部就班地发表离开白宫前的最后讲话，又帮所谓当选人准备就职典礼时，读者的情绪变得更加低落。而一直努力让读者看到翻盘有望的我，也开始有些动摇。但当我回首这几个月，我们的媒体和自媒体投入大量精力来揭露邪恶，并在专业上有了大幅的提高，使大量世人不仅了解了中共的邪恶，还认识到了正如《魔鬼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写的，整个世界的的确确都被魔鬼掌控的真相。美国是全世界自由民主的堡垒和灯塔，而在这样的国度全心全意为人民献身的总统，也因官员的普遍腐败和选举欺诈而最后落得申诉无门，走投无路。这使各国民众都看到了世界已被巨大的邪恶力量控制的恐怖现实。我认为这比川普总统是否连任成功还重要。我发现这使世人开始觉醒，开始相信邪恶生命的存在，还去重新思考信仰和神佛的存在，进而对宗教信仰感兴趣。而通过这次选举，我们的媒体也成熟了很多，对媒体使命的认识也提高了很多。我们不应该执着选举结果，我们的目标是救度世人。救度世人是让人们知道法轮功真相，认识中共的邪恶本质以及共产主义渗透世界各地的真相，从而恢复对神的信仰。从这一角度上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报道的过程中，我也得知美国的坚定的基督徒们并不执着选举结果，也不因川普暂时离开白宫而放弃希望，他们相信神有更好的计划和安排。川普总统在遭受各种打压和陷害的情况下，并没有像世人期望的那样采取激进和强硬的手段来扭转局势，而是始终坚守法律和秩序，也是因为他有坚定的信仰，相信神的安排。这让我有些羞愧，我在他们对神的坚定信仰和实践中学到和反省了不少东西。当然，我们是修炼宇宙大法的大法弟子，在面对这次大选，要做得比他们更好，有更高的认识。我们不能因执着选举结果或期望某个世人改变形势而陷入失望或沮丧的情绪，我们必须坚信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而且在这一段时间的救度众生中，对大选的认识中， 我们要及时发现和修去修炼中的不足之处，达到整体提高，才能使世间的形势朝着更好、更符合法的方向发展。悟到了这些之后，我的心情也终于恢复了平静。虽然不能预知美国的情势以后如何发展，但正法进程是师父安排的，我们紧跟这个进程，坚持做好三件事，就不会走偏。以上都是我的个人认识，如有不当之处，希望大家给予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自己，解体邪恶》，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日。我走入大法修炼已有22个年头了，在20余年的修炼中，大法在我身上展现出很多很多的神奇，展现出很多神通法力。无论遇到什么磨难，只要坚信师，坚信大法，就能战胜邪恶，走出困境。第一部分，慈悲的力量。2018年11月25日上午，我和同修家人驱车去100公里左右的偏远山区，讲真相和发2019年真相挂历，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被当地派出所恶警绑架。恶警不容分说，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打我的嘴巴，拧胳膊后背靠手铐。我对警察说，我们没有做违法的事，我们也不是犯人，你们凭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你们是在犯法。他说，你们没犯法咋上这儿来了？给我靠在审讯椅子上，铐上脚镣，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所长进来说，你再说给你嘴封上，比你厉害的有的是，到这儿都老实了，你不老实，我让你把牢底坐穿。我就发正念解体操控恶警的背后邪恶，他就走了。当时我想，警察是不明真相，对大法弟子实施暴行，他们的下场是可悲的，他们是最可怜的。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我从内心可怜他们这些警察，心里不争斗，不仇恨，心平气和的，友好的和他们说话。在关押的30余小时，我拒绝吃饭，他们端来饭时，我总是说，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不饿，麻烦你们了。警察一看不吃，说，该吃饭吃饭，与那事是两码事。那个打人的警察也端来面条说，这面条是特意给你做的，快吃吧，总不吃饭身体受不了。我说，我不饿，谢谢你。他说，我没用力打你，你看我这体格，用力打你根本受不了。我说，我不恨你，但是这样对你自己不好。他知道错了。在医院体检时，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让体检不合格，让手铐坏了，让他开了等，但抖了几次手铐也没开。我和警察说，这个给我摘了。警察说，给松一点。4、5个警察也打不开，手铐坏了。副所长说，找地方锯开吧。在测血压时，电子血压计测不了，血压计坏了，又拿坐式的血压计反复测了多次，我就发正念，让血压不合格，结果血压高达240、130。所长拿来降压药让我吃，我说，谢谢你，20多年都没吃过一片药，我啥事都没有。他说，不吃不行，必须吃。我说，实在让我吃，有个要求，让我见见老太太。他说，吃了药可以。所长把一片药放在我手心，我对着药发正念说，这药对我不起作用，就往嘴里一扔， 药就没了，不知哪儿去了。警察说，没看见李叶呢。我说，你说哪儿去了？他说，我没看见。有个国保大队警察说，这真奇怪。他又说，那你个是呗，你这么大年龄，五六顿饭没吃，血压还这么高，精神状态和精力怎么还这么好呢？我说，你说的这事呀，太好解释了。这就是修炼的人和不修炼的人的区别。在修炼人身上还有很多的奇迹事呢。得了癌症一片药不吃，修炼大法好了，你说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作声了。一位国保警察坐在我身边说，像你这样有资历又退休了，应该在家里享福了，愿意练就在家里练呗，还出来干啥？我说，兄弟，我告诉你呀，我们是修法轮佛法，就是修炼，用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凡事不是光为自己好，最根本的是时时处处想着对别人好，告诉人们有生命危险时怎样自救，有天灾人祸时如何保命，也不要他一分钱，免费发的大法真相挂历、小册子和挂件等等，都是大法弟子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制作的，你说不好吗？我们出来讲大法真相，发大法资料，我们知道危险，随时面临着被举报、被绑架、被抄家、被拘留、被判刑坐牢的威胁等等。如果不出来，在生命受到大劫难威胁时，就不懂得如何自救。为了别人好，这叫出来救人，所以就必须出来。他点头赞同。警察安排了两次体检，分别在两个医院，又把我往两个看守所送，但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解体了邪恶迫害的企图。在看守所大厅里，所长钻到看守所工作室里，求工作人员收下我。看守所值班人大声说，这样的我们不能收，出现生命危险谁负责？你要实在送，找我们领导批。我在大厅里隔着窗户听得非常清楚，所长又小声和工作人员说，也没同意，出来却对我说，我给你说了情，他们才不收你了。我对他说，谢谢所长，你辛苦了，顺势给他来个拥抱。在场的十几个警察都哈哈大笑。这充分展示出，一是大法弟子面临邪恶的迫害，证实着法，证实大法弟子没有犯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有驱邪正恶的气概。二，正是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佛法神通是威力无穷，解体了警察背后操控的邪恶因素，灭掉了邪恶的嚣张气焰，也激发出在场警察的善良本质，不要为虎作伥。最后还请我和他们去饭店一同吃饭，因几顿没吃饭怕胃受不了，还为我买了牛奶。当时气氛很友好，所长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是所谓的取保候审。第二部分，磨难中多学法，学好法修自己。从脱离邪恶的直接迫害后，我冷静地思考自己在哪个方面偏离了法，在哪些方面让邪恶钻了空子，还有哪些隐藏的执着心或人心没有放下，还有哪些党文化因素还在毒害人，阻碍着修炼精进的路。仔细向内找，例如主要表现在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上，不和谐，有分歧，不接受批评，还有在名利色气情有表现，存在党文化的流毒，有问题不看自己，向外看找别人，自己高高在上，以为自己比别人强，愿意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还有各种怕心、面子心、干事心、学法不入心、遇事用人的观念来衡量等等。在怎样走出被迫害的问题上，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多学法，学好法，实修自己，解体一切邪恶的迫害，用法来判断是与非、好与坏，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同修为了让我尽快摆脱邪恶的迫害， 就主动的来每天大量的学法，每天最少学两讲转法轮，学完一遍转法轮后再学一本师父的各地讲法，有的段落还要背下来，这样坚持了近半年，脑子里装的法多了，心性也有了明显的提高，遇事能用法来衡量，可以说是会修自己了。再有就是在去人心去执着时，见一个要求自己去一个，绝对不留，遵照大法弟子的标准，每天实实在在做好三件事，长时间发正念，除四个整点外，每天晚间发一至两个小时正念，解体迫害自己修炼大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一切操控当地公检法司政法委的邪恶立即解体。第三部分，取保候审期间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证实法。我在取保候审的被迫害期间，直接涉及公检法共七个部门，三个派出所，两个检察院，两个法院，在过去的一年中传唤了我九次，每次我都是在去与不去的关头要做选择，最后都是用法来判断哪个符合法，哪个不符合法，还有多少人心在阻碍，遵照法去做就是修炼人，按照人的观念做就是常人。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坦坦荡荡去面对，我就想，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都不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他什么也不是，你别看他修了千儿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一次次闯过了道道难关，起到了证实大法，证实了大法弟子没有罪。面对不明真相的公检法办案人，很多人开始很蛮横邪恶，我们善意的有理有据的讲事实，讲现实法律等。例如在某检察院，检察官说我们是触犯刑法300条，我说我们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哪条现行法律是我们破坏的，又有哪个人因为听真相违法犯罪了，又因为我们讲真相给社会治安经济活动造成了影响，他们无言以对。和我们接触的公检法办案者都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例如一次与同修去某检察院找办案检察官讲真相，开头先说关于案子的事，然后讲真相，讲我们没有犯罪，你们运用该法律不当，你们是知法犯法，将来对自己不好等。办案检察官说，我都明白案情，我很清楚，但最后怎么定我自己说了不算，我会以实事考虑的，你们放心吧。接待我们的态度和以前大不相同。当时同修还带了真相资料，我们一商量就发在检察院大楼里，可走廊两侧都有摄像头，有的办公室的门还开着，有的办公室内在谈话，我们就发正念，求师父加持给弟子下照，让任何人看不到，让摄像头照不到我们，我们就从5楼往下发，没碰见一个人，我们两人顺利地走出检察院的大楼。为了让中共高层到基层人员逐级明白大法真相，不要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唤起执法人的道德良知，我们重点以真相性、控告性、举报性的形式发往全国人大委员长、中央纪委书记、省委书记、省纪委书记、市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市检察院、市法院、市看守所、派出所、监狱等部门，给每个公检法直接办案人以真名实姓挂号信的方式邮寄。例如在一次法庭上，主审法官拿着信对我说，这信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写的。他说你在信上签个字，摁上手印。我说是我给你本人写的，还需要签字摁手印吗？ 是为你好，你好好看看吧。法官二话没说，拿着信走了。我又问在场的检察官说，某某检察官，我给你寄的信你收到没有？某某检察官说，收到了。我又说，你好好看看，对咱自己有好处。这说明我们写的这项信，公检法人员都能收到，都能看到，他们就能领悟到，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只要我们正念正行，做着弟子该做的事，世人就在变，局面就能向好的方向转变，就能起到正实法的作用。在过去一年中，在面对面的和邪恶的较量中，时时刻刻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和同修们的帮助下，闯过了一道道难关。2019年8月31日，邪恶非法判我7年0.6个月，非法罚金20,000元，同修家人被非法判刑4年，非法罚金5,000元，被非法送审女子监狱继续迫害。2019年11月18日，法院通知我体检。我不归邪恶管，我就是不去。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立即切断与公检法的联系电话，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彻底解体邪恶对我的迫害。由于自己也有人心，流离失所2个月，同修知道后找到我说，我们就归师父管，谁也不配管我们，我们的一切是师父安排的，我们在哪儿待是师父说了算，在什么地方都是我们修炼的地方，我们是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不受三界内的任何物质的制约。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回到家中，同修给我安排了学法小组，同修还送来了电脑、打字机和耗材等，我很快建立了小资料点，做着我们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紧跟上正法进程。正法已接近尾声，但邪恶迫害的阴影还不时地笼罩着，还有很多执着期待清除，尽快归正自己。长夜漫漫终有尽，雾霾必有散去时。我们大法弟子必须清楚，我们与迫害者的关系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讲真相，让众生明白，拥护大法，支持大法，爱戴大法弟子，生命才能有保障，才不会失去你的未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